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路德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路德记第二章。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提到一条很奇妙的律法，就是在摩西律法中吩咐庄稼的主人要为穷人留下麦穗在他们的田地上，甚至留下田角的地方不割，让穷人可以来拾取。这表示神是何等的看顾穷人。现在路德正处在穷困之中，他准备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在我还没往下讲路德去拾取麦穗之前，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条奇妙的律法。在上次的节目中，我提过为穷人遗留麦穗的律法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而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也说，在你们的地收个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最后我们来参考申命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九节，圣经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神在那个时候眷顾穷人的方法。神没有救济他们，他也没有使他们排队去领取救济物品，他要他们去做一些事，他们要用劳力去得一些东西，他们可以到田里去用他们的双手去拾取麦穗。这个做法跟我们今日的社会不同，通常收割的人会留下大约30%那么多的麦穗在田里面，神只允许他们到田里收割一次，不可以回头再收。神说不可回去拾取遗落的禾捆，要让穷人进田里去拾取。我想神这个方法非常的好，虽然神所用的方法跟我们今天的经济学比较之下是不一样的， 可是神的方法在路德的时代，有30%的麦穗留在田里头是可行的。有人告诉我说，在美国有一种收割的机器是很特别的，它不但可以收取那些麦穗，同时还可以打禾捆，之后还把那些麦子装入袋子中。如果掉下了一小撮燕麦或是小麦，那一家的机器还有一只手背可以垂下去，将那些麦子捡起来放进袋子里。今天他们不会遗留下一点点，但神要收割的人留下麦穗给穷人去拾取，是神给昔日的贫穷人一个奇妙的供应，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朋友，神眷顾贫穷的人，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可以看见，只有神给穷人有机会。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查看一下就知道了，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不少的人正是享受着别人的劳苦，他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但是我想你还会记得我们自己贫乏的光景吧。我自己曾经是一个很贫穷的男孩子，可能你的背景也跟我差不多。今天唯有神的话语给贫穷的人得到公平的待遇，我可以保证今天所有的政治家都不会真正的关心穷人的福利。很多人只顾到处为自己拉票，但是神会眷顾穷人，而且神的安排令人感到惊奇。因此路德照这个条例去行，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会感到奇怪，路德正符合这个条例的两个资格：一，他是寄居的；第二，他是贫穷的。他要求拿厄米让他去拾取麦穗，而拿厄米立刻就答应他，让他去。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朋友，如果你那一天看到路德从伯利恒出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女子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到哪一块田去才对。到底她是怎样找到往波阿斯田里去的路呢？她能够去到波阿斯的田里将是非常重要的。若是她找不到的话，那你大可以对那几位博士说，他们来到伯利恒城是没有用的，耶稣不会降生在那里。同时你也大可以叫那些牧羊人仍然留在山坡那边看羊，因为耶稣并没有降生在伯利恒。由此可见，路德去到正确的田里是很重要的。那么他是怎样找到那块正确的田呢？当我在伯利恒旅游的时候，我曾经独自在那里走一走。虽然我走的那一段路未必是当年路德所走过的，可是我想很可能离那里不太远。同时，当我一面走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想起路德来。我想现在我们已经缺知波阿斯那些田的位置了，他们是在离开伯利恒城不远的山下。昔日伯利恒是巴勒斯坦一个很特别的城，当时很多城都是造在山上的，伯利恒也不例外。很显然的，波阿斯那些田是在这小山下一个很肥沃的山谷。 其实昔日当路德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他不知何去何从，完全不懂得怎么走。圣经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恰巧这个词英文的写法是英国人古时所用的字，意思与或者跟刚好相同。恰巧在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偶然，而从路德的角度去看也正是凑巧。现在的问题是他能找到那块田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他到底是怎样找着去波阿斯那块田的路呢？是不是神举起一个亭和区的指示牌给他呢？或是给他红绿灯，或者是用一个箭头指向那一块正确的田呢？神没有这样做。是不是有声音从天上来告诉他的？也没有。那么有些人又说他一定是看到异象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到底他是怎样找到去波阿斯那块田的路呢？好，让我们来访问他自己吧。路德，我相信你是有正确的引导使你能找到波阿斯的田，对吗？他就说，哦，没有啊，你最好回去再看看路德记吧。圣经是说我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我只是恰巧找到而已。朋友，让我告诉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凑巧，但是从神那一方面来看就不是这样了。神带领他去到正确的田里，但是神带领他的方法不像今天一般人所说所想的。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认为这就如他们从神那里接到一个西方联合通讯社的电报，或者是收到从天上寄来一封特别的航空信。朋友，其实今天神并不是这样带领人的，同时我想他也很少会这样的带领人。现在让我们再回来看看旧约的记载，神曾经很直接的指引人，但是路德就不是这样。我认为路德自己的决定比其他人对他的决定更重要。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提到神对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城去。神也曾经吩咐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要去对百姓说话。但我要向你指出，虽然如此，神吩咐这些人去做这些事并非与路德能够去到那一块正确的田里同等重要。因为耶稣在伯利恒降生，关键就是在于路德能够去到那块对的田。现在神就在暗中管理这些事，这也是神的旨意奇妙的地方。我不清楚今天是否需要神为你为我预备一张街道图，有时候我希望他可以。我也听过有人说到好像他们真的有一张街道图一样，他们说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做这事，我知道这真是神的旨意。我自己也希望可以那样清楚，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很多年前当我在一个地方做牧师的时候，我接到两个教会的邀请，一个是从东部教会来的，另外一个则是从西边的教会来的。我不知道该接受哪一个。我对你说实在的， 我真的立刻跪下来，大声向神祷告，求他指示我应该接受哪一个地方来的呼声才对。可是神没有回应，我也没有看到异象。后来我听到一位弟兄论到在他一生当中要做不同抉择的时候，大概有80%在他决定的时候仍然不晓得是否是神的旨意，他要到事后一段日子才很清楚。当我听完他这番话之后，我立刻回家告诉我的太太说，照目前我的感受来说，我认为我已经清楚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到某一个地方。虽然我还没有确实的把握，可是我觉得是神要我离开，我应该走这一条路。朋友，在你的一生当中，当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假如你想他会在每一个角落上放一盏绿灯，或者是有一个箭头来指示你，或者是从天上发出一个声音来告诉你当走的路，那就错了，他不会这样做的。当我听到有人那样说的时候，我就晓得根本是有问题，或许他们是故意去戏弄人。我想有时候甚至于神容许我们走到错的路上去，但有一些人会这样说，你可以做一个最坏的抉择，当然你可以的，不过很有趣，今天有很多人解释说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很容易的事。有人说，当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该先选择那条错误的，之后你就会晓得哪一条才是正路。朋友，其实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这样简单，对路德来说确实是不容易。如果你曾问过路德他是否缺置那一块田是他该去的，他可能会这样的对你说，我不懂得你在讲什么。那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他会选中那块田呢？我想他可能会这样的回答你，今天早上当我离开家之前，我就向神祷告，求他带领我走当走的路。其实我完全不晓得该走哪条路才对。我先走到一块田，看到那里有很美的麦穗，可是并没有很多的穷人在那边捡麦穗啊，所以我肯定那一块田的主人是一个守财奴。但是在另外一边就不同了，那里有很多穷人在拾取麦穗，我就晓得那一位田主一定是一个很慷慨的人。我是需要找这样的田呢，因为我是一个摩押人，是外邦人，是被排斥的，因我不想被人赶逐，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一块田。我猜想当路德距离那条路还远的时候，他可能犹疑了一阵子，以至于那些天使都非常的紧张，他们都约束着自己的呼吸，注意的观看路德。他们说，哎呀，我希望他能够找到他该去的田。后来果然他找到了。我想当那些天使看到路德找到波阿斯的田的时候，他们一定松了一口气。其实是神在管理着，虽然路德有些犹疑，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这一位全能的神的杰作。当我们环顾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件很奇妙很荣耀的事。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也知道在这个宇宙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神所命定的。同时我们也晓得他曾说过，如果他不准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他的儿女身上。相信你还记得约伯的事迹吧？有一道泥巴围的约伯，若不是经神准许，甚至于连撒旦也不能碰他，除非是为着更高更有价值的目的，不然神是不会准许的。正好像在约伯的生平中就显出这样的目的了。至于神在路德身上有什么计划，路德在那失去麦穗的田里遭遇怎么样呢？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会详详细细的来跟各位讲解。现在我把路德记第一章十五节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的这一段经文读出来，作为我们的温习，让上帝的话向我们再一次显明他自己的旨意。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现在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是您的儿女，在我们一生一世的道路之中，我们知道你引导我们的道路，保守我们的脚步，你与我们同在，你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您，您来到这个世界，取了人的样式。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了挽回祭，使我们与天父和好，因为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赞美你，你保守眷顾我们，如果不是你允许，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临到我们，没有一件人认为倒霉的事 认为一件有损害于我们的事临到我们，我们谢谢你，甚至于您说我们的头发您都数过了，不经过您的允许，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主，您怎样当年看顾拿厄米，虽然他在堕落的时候您管教他，但是他回头的时候您就收纳他，您恩待他，正如浪子的父亲收纳浪子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是像一个浪荡的人，我们的心远离你，我们失去见证。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悔改，我们回头归向你，我们就快看见你要施恩于我们，像施恩于拿厄米一样。主啊，你的仆人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祷告，无论他们现在是在怎样的一个境况之中，主啊，求您保守他们，恩待他们，让他们每一次收听这认识圣经节目的时候更深的认识主，使他们的信仰在你自己的真道上有根有基。求主恩待保守，让你的仆人能够接到他们的来信，我所寄的信也能够使他们都收到。主啊，谢谢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